今天我们又开始查罗马书。罗马书是保罗所写，当时他在哥林多，保罗写这封书信啊，这个三年以后他才到达罗马。他在三年前他就有感动，那是根据使徒行传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已经提到他定义要经过耶路撒冷，十九章二十一节保罗已经就提到他定义经过耶路撒冷要往罗马去，要往罗马去。但事实呢，他并没有立刻就去啊，又经过了三年的单言，三年的阻隔，三年的这个各方面的拦阻，但是终于保罗是到达罗马，而且把基督丰盛的恩典也带到了罗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位使徒，他对罗马那里的圣徒，他的心是多么的迫切。在这卷书也看到保罗他怎样的传福音啊，他对福音的这种迫切感、使命感。所以这卷书我们知道是他托格里底女执事菲比带到罗马，带到罗马也是他没有去之前的一个通知，告诉他他要去，三年以后终于到达罗马，到达罗马。这卷书中心的意思是阐明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称义以及如何靠圣灵成圣成义的全备救恩。可以说一提罗马书我们就知道是保罗他详细的阐明基督的福音是全备的救恩。所以是和你我啊，今天我们做圣徒，我们要经历他全备的救恩。所以保罗在这卷书就是啊，讲明全备的救恩，因信称义和靠圣灵成圣得胜的这一个全备的救恩。这卷书的中心节就是十六节、十七节啊，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他一生就是以传福音为中心为使命。我们今天只能够啊看从一节到十七节，一节到十七节，整个这一大段实际都是引言啊，并没有这个啊具体的讲到啊这个保罗要讲的关于福音啊，但是呢也有一个介绍他对福音的认识，他和福音的关系。我们先看一节到七节，一节到七节是保罗一个自我介绍以及他的一个祝祷，开头总是一个祝福啊，自我介绍。但是这短短的一段里面也看到他对福音的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所以保罗一开头他怎样自称，也看到保罗他在神的面前，在基督耶稣的面前，他是怎样的一个谦卑啊，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地位。耶稣基督的仆人，本来保罗是逼迫耶稣的人，是耶稣基督的仇敌，是与主为敌的，逼迫教会的，是亵渎神的，是污蔑人的。但是如今经过这福音的改变，这十字架的改变，他说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在原文就是奴仆，他甘愿做耶稣基督的奴仆，一生一世他把自己宰上，一生一世他不要自己的自由，一生一世他完全归属于这一位主人，就是耶稣基督。为仆是多么谦卑，卑微到底，顺服到底，完全的降服，没有自己啊！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正如耶稣基督也是神的仆人。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篇、四十九篇啊、五十篇都是讲到神的爱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仆人。所以今天你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像保罗这样的真正身为奴仆，他是甘心乐意做他的爱奴，不要自己的自由，完全顺服于他。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保罗是微小的意思，本来他叫扫罗，他活在自己的欲望当中，扫罗是欲望，保罗是微小，那只能说这是耶稣基督的改变，福音的改变在他身上，他今天成为一个微小的，奉召为使徒， 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更是基督耶稣的使徒。那他怎么做使徒呢？这里说是奉召为使徒，不是他自己要做使徒，是神召他做使徒，是他奉召为使徒。做使徒当然首先是传福音，是被神差遣，更是基督的使者，不但传福音建立教会。保罗怎么样奉召为使徒？加拉太书一章一节，加拉太书一章一节给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做使徒。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第一句不是由于人。做使徒现在有些人自称为使徒，我在昆明也看听见啊，有人自称是自己也是个保罗。你是保罗，你是不是奉召做使徒？保罗是他做使徒，是奉召做使徒。第一不是由于人，第二不是借着人，不是人的关系，不是人按手按力，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借着耶稣基督是奉召为使徒。这个很要紧，我们不能自己戴一个帽子，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人，那所以保罗讲到自己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也是奉召为使徒。所以在新约里给我们看到做使徒的并不多，除了十二个使徒以外啊，保罗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使徒，做外邦人的使徒啊，他奉召做使徒。底下做使徒做些什么事情呢？重点就是下面一句，特派传神的福音。如果做使徒你不以传福音为中心，做什么使徒？做使徒是特派传福音，不但是传神的福音，而且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是特别被神所什么呀，所派的，是特派，就是说他有特别的一个使命，就是叫他来传神的福音，特别的一个使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也讲到，基督差遣我不是为了受洗啊，因为受洗容易什么呀，如果专受洗的话就容易分门别类啊，我是某某人受洗的，他们是某某人受洗的。保罗说基督差遣我不是为受洗，乃是为了传福音，传福音，所以这叫特派传福音，特派传神的福音，不是别的福音，是神的福音。特派啊，也告诉我们保罗不是随随便便的，他怎么样特派传福音呢？在加拉太书最明显的，因为加拉太是保罗亲自所写的，所以就给我们看到保罗怎么特派传福音，就是说这一个福音是从启示而来。他能够说我今天特派传神的福音，是因为他经过亚勒伯的旷野三年的准备，这三年之久神把耶稣基督启示在他心中，他说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啊，怎么能说他特派传福音？不是一信主马上传福音，乃是他特派传福音，是三年，足足的三年时间神准备他。所以保罗特派传福音也是因为他啊，没有跟属血体的商量，也没有啊信了主以后立刻就往耶路撒冷去见那些个比他先做使徒的，乃是他被神隐藏造就，被带到亚勒伯的旷野啊，所以才能够说我特派传神的福音。一个特使，一个特派人，一定有充分的充足的准备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主把我们带到亚勒伯旷野，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被特派传神福音的人啊，传神的福音。下面就讲的，他讲的这个福音，这福音是怎么一个根据呢？因为他讲到他特派被特派传神的福音嘛，这个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允许的，这个福音不是平地而生，这个福音是在旧约神借着众先知就预先已经预言已经允许的啊，这个太多了啊，特别是以赛亚书讲到这个福音啊，讲到这个福音啊，是借着童女而生啊，是在伯利恒犹大诸城中微小的那个伯利恒，将来有一位啊救主，一位掌权者从你而出啊，这都是这个福音是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在记载的，米迦书、以赛亚书，甚至旧约民书记巴兰的预言当中都讲到啊，诗篇里大卫也讲到啊，讲到这一个福音，福音里包括什么呀？包括第三点就告诉我们啊，包括耶稣的死啊生。死复活升天再临 包括整个的内容都在这里面。所以众先知在圣经上都已经有所预言，那我们就不详细讲了。有所预言，甚至讲到主再来，圣经上都有预言啊。耶和华的脚要站在橄榄山，表明基督要降临啊。将来做什么？他要做王啊。最早最早的就是在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神就提到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什么？因你蒙福，也就是因他和他的后裔要蒙福，就是产生了福音，借着亚伯拉罕他的子孙产生了这个福音。所以这福音是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允许的，让我们知道这一个福音是有根据的，这个福音是前后新旧约是互相呼应的。底下就讲的福音的中心是谁？就是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有些人传了半天福音，你去听吧，原来是社会福音，讲博爱，讲慈，什么平等，讲和平，而单单不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中心没有别的，福音的中心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这点我们大家一定要肯定，我们讲福音讲什么？讲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所以第三点就是讲到这个福音的中心，福音的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啊。讲到耶稣基督是讲两个方面，一个按肉体说，一个按灵性说。按圣灵来讲，按肉体说，基督必须造成肉身，因为他是神的爱子，他是与神同等的，他是在高天的，他怎么救我们？他必须成为人，所以他道成肉身。所以这里说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首先说他成为人，因为大卫是人，大卫虽然是君王，但是大卫是人，所以他必须成为一个人，所以他要道成肉身，为我们降世为人。特别提到是大卫的后裔，因为他要再来做王，基督第二次再来要做王，他在地上也必须是一个大卫的后裔，因为大卫是君王。所以这就是按肉体来讲，他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大卫是伯利恒人，耶稣基督也是降生在伯利恒，本是伯利恒人啊。约瑟和玛利亚都是伯利恒人，所以他们这个报名上册就回到了伯利恒，所以这一切都应验了经上的话。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耶稣有人的一方面，所以他是人子，他有人的一方面，但是呢他不仅仅是个人，他更是神的儿子。所以说按照圣善的灵说，就是按照圣灵来讲，按灵性来讲，他是什么？他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说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不被死拘禁，为我们的缘故，他生，他埋葬，他死，但是他必须复活，他也不能够永远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说因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世界上许多许多的教主，他们的坟墓都在，唯独我们的救主，我们不是教主，我们这一位独一的唯一的这位救主，他的坟墓是空的。所以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大能是什么大能？就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所讲的那个大能啊，他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是何等的浩大，大到什么程度？大的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是圣灵的能力啊，是以圣善的灵来讲，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位福音的中心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我们要传达。第五节以后就是讲到这一个福音所产生的果效多么大。我们这个我们首先包括谁呀？包括保罗。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就是因为这一个福音，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从他受了恩惠，是一个罪魁的保罗，是不是？罪魁的扫罗变成保罗，是一个逼迫耶稣的、逼迫教会的、残害基督徒的这么一位，可以说是一个凶手，使他被改变，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这个恩惠多大，所以神有丰盛的恩典，这个恩惠是他测不透的丰盛，是保罗改变，是许多许多世上的罪人都改变，是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我们今天也包括你，包括我，这个恩惠多大啊！很多的见证告诉我们，是强盗都能够变成传道，是吧？ 使罪魁都能变成新人，所以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这些都是从他而得来的。使徒是有特别的职分，在哪里传福音呢？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正道。所以这个福音不但是说你我们都受了他的恩惠，我们得到了好处，我们蒙恩，我们得救，我们称义，但是更要紧的一句下面就是为什么他说并使徒的职分呢？保罗受托传福音，就是要使万国要得知神的救恩。所以他这里讲的万国，万国就是整个的外邦人，全地的人，包括这个全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万国人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名啊，我们不能详细解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名啊，是基督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啊，他卑微之下上神把他高举的这个名，使他啊超过万民之上的那个名，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大家都因着是万国的为他的名信服正道，这个恩典这个福音就临到了世人啊。信服正道那就是说信他就得到，信服因信这一个真道，这个活泼的道，这一个生命的道啊，而蒙恩得救啊。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个恩典这个救恩扩展到罗马，我们就在当时来讲已经很远了，到了地中海的最西边了，是不是啊？在地中海那里了，是吧？也有你们，所以这个福音扩展到这个程度，使你们也蒙召做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七节啊，这一节在这一小段里面就是最后的一个祝愿呢。他写信总是有一个祝愿，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啊，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所以罗马的圣徒，保罗这里简单的也写出来了，一个写信人是保罗，收信人就是罗马的圣徒。罗马的圣徒他说是为神所爱，所以我们今天都是为神所爱。怎么做圣徒？不是我们能够做圣徒，不是我们本性就是个圣徒，乃是第一为他所爱。他怎么爱我们？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怎么爱我们，五节到六节，他爱我们啊，什么呀？是用自己的血救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成为国民，又使我们成为祭司。你这个爱到什么程度？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啊，脱离罪恶。所以这就是他舍命的爱。所以罗马圣徒，你们是为神所爱，而且呢奉召做圣徒啊，这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的，神以圣召召我们，所以说做圣徒啊，让我们分别为圣，从世界被召出来，从埃及被召出来，奉召做圣徒。所以就是说的，神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做了圣徒，保罗如今就是写信给罗马的圣徒，给你们众人。下面就是一个祝愿，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每封书信几乎都是这样，恩惠平安是从父神而来，不是保罗有的，是从父神而那里来的。但是也特别要什么？并主耶稣基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领导，借着耶稣的死，他废掉了在十字架上废掉的冤仇，我们得到了他的恩惠，他的平安。所以保罗的祝愿这一小小段里面就看见他对福音的认识，这福音的内容，这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下面呢我们再看接着八节到十三节，保罗的福音啊，不是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和他的祝愿。因为一开头写信嘛，每封信几乎保罗都是他怎样的为罗马圣徒代祷，保罗的祷告和他对他们的一个愿望，对他们的一个盼望，一个愿望是什么？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每封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总是说为教会都感谢神，一面祷告一面感谢。这个感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充满了信心。我们如果对一个人你祷告连信心都没有，感谢不出来的。你有感恩有感谢的心，也说明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使罗马圣徒这么蒙恩，感谢神，荣耀归给神的意思。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罗马教会罗马圣徒最特殊的一点就是他们的信德就是信心，他们对神的信心啊， 知道啊，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都能够知道，他们的信心是格外的啊宝贵。一直信他们蒙恩得赎啊，底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性命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是怎样的不住提到你们。保罗怎么样？意思说啊，这些什么呀？神可以给他做见证，他是不住的为他还没有去的这一个罗马的圣徒代祷。保罗还没有去呢，甚至有些人当然他认识，有一些人他根本不认识，没见过。但是他说神可以证明，就是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这个在英文圣经是我用我整个的心，我全心所侍奉的这位神，全心所侍奉的神，这位神他可以给我做见证，我是怎样的不住的提到你们。所以看到这里啊，我们真是学保罗是学一辈子学不完的，学他的什么呀？学他的爱心，学他的代祷，他怎样的为人祷告是不住的提到你们啊？怎么祷告呢？在祷告之间常常的恳求，他有一个祷告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巴不得早一点能够到达罗马，所以他说我常常的恳求，或者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他真是心里的迫切啊，巴不得早一天能够去，所以他这样常常的恳求，我不住的祷告，我常常的恳求。所以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要我们去什么地方，常常并不是非常顺利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到达的，正如保罗这里所说的一样，是有拦阻的。所以他才说我要不住的祷告，我常常的恳求，或者照着神的旨意，就是人命定的那个时候啊，神的旨意是不会更改的，终能够得到平坦的道路。可见呢，道路是曲折的，道路是坎坷的，道路是艰难的啊，但是呢，照着神的旨意，我终能够得平坦的道路啊，那个往你们那里去。为什么要去呢？他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去就是为了叫别人蒙恩，去的目的这里也讲得很清楚，保罗心里迫切要去，照着神的旨意，因为他已经清楚是神的旨意要他去。刚才我们说了使徒行传十九章他就有感动了，他就定义了，一直到二十八章他到达罗马。你看看十九章到二十八章这当中经过多少波折，多少拦阻，多少风险，这是冲锋破浪终于到达罗马，是吧？因为什么？因为保罗去罗马是照着神的旨意，除非你不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你必定会到达。求主给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现在未得之地太多了啊，主给我们的这个感动那个感动，只要是神的旨意，我们相信终能够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这两个切切两个字就表明保罗心里多么迫切，他不是哎去也可不去也可以，不是一种消极的，乃是积极的，乃是火热的，是迫切的。我想要见你们，见教会，见圣徒，目的是什么？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这属灵的恩赐不是说某一种恩赐，乃是指着神借着保罗要把属灵方面的礼物、宝贝的恩赐，就是许多许多的恩典，都要什么？都要赐给你们，分给你们。分给你们，就还愿意和教会和罗马的圣徒来分享，来共享神的恩典。这一个属灵的恩赐可以说就是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个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这就是属灵的恩赐，不是狭隘的讲的某一个恩赐。有人讲这就大概是方言恩赐吧，是医病恩赐，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乃是广泛的讲属灵的恩赐，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真理啊，都要分给你们，使你们得以坚固。因为没有一个教会没有苦难，没有逼迫，没有诱惑，使教会得以坚固是靠着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我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可见的保罗多么谦卑，他是一个使徒，我把恩典给你们就好了，不是让我们彼此一同得安慰，是因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啊，互相借着主的道，借着他能够把属灵的恩赐分给大家，是彼此一同蒙恩。这意思就是我们一同蒙恩，并不是我叫你们蒙恩啊。看到保罗他深深的啊，在神的面前啊，这样的谦卑，这样的与教会是同等的地位啊，一同来得到安慰。十三节还是有拦阻，你看见十三节，这也是保罗的愿望啊。 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我不是一次了，我屡次的定义往你们那里去，就说明保罗他要去罗马，这一个神的旨意在他心中是坚定的，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改变的，是一直就是这样。为什么屡次定义？一定有很多的拦阻，这次又去不成，那次又去不成，还要去，我一定要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就是为了多结果子。所以我们结果子不是在国内，还要在国内国外，在国外还要扩展，还在更多的地方要多得的来结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啊。因为保罗曾经啊，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这个话呢？这也是由于在罗马书第十五章讲到的，他当时在亚细亚，在当时那一带地方他都传遍了，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啊，甚至就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所以他说我定要往你们那里去，就说明保罗他的心里的迫切，因为他传遍了他曾经去的那一些地方啊，所以现在他要去啊，要什么呀？就是为了要更加的扩展，能够把福音能够带到了罗马啊，带到罗马啊，因为保罗的心就是要传福音啊，不但是在啊他曾经传福音的那一带啊，而且呢要传到更多更远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保罗的心。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还有拦阻，就是说到他现在写信的这个时候他还有拦阻，但是他并没有灰心，并没有气馁，还是要传。那这就到十三节为止吧。我们看这一小段里就是保罗的祷告和他的愿望，他对教会的盼望，也说明他的愿望就是要去教会，去罗马，去罗马的目的这里也讲明了。现在我们看这十四节到十七节这一小段呢，更要紧，十四节到十七节给我们看到保罗与福音的关系，也可以说他是怎样的传福音，他是怎样的一个福音的这个使命在他的身上。十四节到十七节，第一点，他以传福音为欠债。你看看，这是保罗，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人，只有保罗这样写。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还是化外人，就是希利尼非希利尼人，后来我们知道希利尼人就变成外邦人一个代名词了啊。无论是希利尼人还是什么非希利尼人，是外邦人还是不是外邦人，那当然指的犹太人了，是吧？是聪明人，是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就以传福音为欠债，这全世界就包括了希利尼人和化外人，化外人就是非希利尼人，也包括了聪明人，也包括了愚拙人，你不管是什么人，他说我都欠债，只要有一个灵魂没有得救，我就等于欠着债一样。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保罗这样的心。那感谢主，我知道这个来到美国以后，一面在主的面前安静，实在就觉得亏欠，这里面呢有一种内疚感。什么内疚感呢？我走过的地方，我所经过的人，我所接触的人，太多太多我都没有传福音给他，现在后悔都来不及，是不是？有的可能还有挽回的一个机会，是吧？所以这就是欠债呀、啊。一个人欠债很难受，我们自己之间，我欠你一块钱，我巴不得快点还你，我找钱也要找出来，不愿意欠债，没有人喜欢欠债，是吧？那我们就要像保罗这样的，因为欠债所以就不愿意欠债，就快点还债，是吧？传福音就是还债，所以我们要还我们骨肉之亲，我们的同胞，我们的这个亲友，我们的同学同事，我们的邻里，我们的一切所接触人，我们要还这个债。因为什么？你没有传福音给他，你就是欠债。这是保罗对传福音的第一点。保罗以传福音第一点就是以传福音为欠债。第二点是什么？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啊。他这个情愿呢，在英文的意思就是我非常的迫切，我迫切的要尽我的力量传福音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因为我欠债嘛，现在我也欠你们罗马的债。其实罗马他现在还没有去呢，他都以为我是在欠你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这个尽就是主要求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尽上我们的力量，尽上我们一切的力量，我们的心，我们的体，我们的灵魂体各个方面的力量，要把福音传出去。现在保罗还没有去，但是可以尽力的祷告，尽力的写信，尽力的一切的手段，一切的方法，一切的这个途径都要去传福音，直到有一天他亲身去啊，我尽我的力量。现在有 你能够写信，你能够代祷，你能够打电话，你能够写 email 啊，你能用这样的方法来尽力的把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这就是保罗的对福音的态度啊，福音的态度啊。人没有去，有这么大的组合，你在这张圣经你看见保罗有没有灰心呐？没有啊。有没有这种消极啊、单言呐？没有，都没有，积极的、迫切的，情愿尽我的力量啊。所以我读到这，我真觉得自己惭愧，常常没有尽力了，很多很多的借口。哎，有的讲别人也写信，让他们写吧，我不写最好，我少写，总觉得自己没有时间、没有力量，这都是借口，没有像保罗爱到那个地步。他虽然没有去罗马，保罗的心早就去了，已经去了，是不是？求主给我们的心能够到达每一个未得之地，每一个人身上啊，包括啊许多我们民族以外的人啊，各个国家的人，人家看我们是外国人，我们看人家也是外国人，所有的外国人，我们都要这样的尽力、情愿、尽我的力量。主给我们有很多各个方面的力量，智慧、聪明、能力、体力。哎，我们的气力，我们各个方面啊，我们的心，我们都要尽到，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啊，他是特派传福音，他是大有使命感，他的一生就是以福音为中心，所以没有别的，所以他就是要传福音，要传福音，以传福音为天赞，而且尽力的要传。下面我们再看16、17，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也是他对福音的态度。这个我自己来说更惭愧了，在大陆的时候传福音，有的时候也传，偷偷传，哎，有的时候呢就不好意思，有的说哎呀，这么多的都是，哎呀，他们都是党员，那他们有的都是解放军，哦，他们是怎样讲，不敢传，以福音为耻，啊，有胆怯，有惧怕，有顾虑。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为了救人，你为什么要维持呢？啊，他被拉到死地，你需解救，你不能有许多借口。啊，神者将来要鉴察，要向我们要债的，所以我不以福音为耻。啊，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态度。无论对什么人，他没有以为耻。甚至君王他也传，你是千夫长，你是一些显贵，你是什么什么这个凯撒皇帝王家的人，王宫里的人啊，他都传，他不以福音为耻。我们有时候对某一些人敢传，某一些人就不敢传。我说我自己就是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是的。所以不以福音为耻。现在来到美国又有这么一个语言的障碍，有时候哎呀，怕人家说我这讲的不好啊，我这英文讲的不对，怕人家笑话。有的说哎呀，对小孩子敢讲，反正我讲错了也没关系啊。对这些个特别好的这些外国人不敢讲，哎呀，人家瞧不起咱们，是人怕人家瞧不起，还是自己以为羞耻？倒不是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我们以为人家看不起我们啊。所以这都是啊实在是太可怜了，没有像保罗一样，我不以福音为耻，也就是他以传福音为荣耀，为他的职责最光荣的一个职责，最光荣。如果你这么以为的话，那你就是见谁都敢传，也没有什么可借口的，就不以为耻啊。底下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大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大能就是表明是十字架那个全能，死而复活的这个大能，十字架那个救一切的人。保罗在灵前第一章十八节，灵前一章十八节，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在我们得救的人就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都经历这个大门。如果没有神的大门，你我都不会得救的。许多人很刚硬，我当初都很刚硬，一个信主家庭出来的一个人都非常刚硬，拒绝就是不要啊，都这样刚硬。但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是他爱的能力，是十字架的能力，他舍命流血的能力啊，是人看为愚拙的道理，但是对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门啊。所以基督福音就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借着这个，借着什么？借着十字架，借着基督来拯救全人类。人看是愚拙，人看是什么呀？是软弱的，人看是羞耻的，但这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这句话我们也要明白，这个福音是给一切相信的人， 有些人所说啊，将来世界大同，每一个人都是信耶稣的，那么乐园就来到。耶华见证会有一种异端呢，就是这样讲；还有一种世界大同呢，什么这某一些个道理都是讲。基督是不爱平等，所以基督来了，那么我们全世界都太平了。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在福音的里面，不是福音是神的大门，但是要救一切什么人？相信的人。甚至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一个引到永生的这条路是窄的，进去的人也少。我们要传到普天下，要传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但是不一定都得救啊，因为他不信，因为他拒绝，因为他刚硬，是吧？但是相信的人呢，就得到拯救，就出死入生啊！所以这个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次序是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所以有些人呢，常常有这个问题出来：犹太人，上帝的选民，上帝不是偏心眼吗？啊，有人也问过我们这些问题。其实这是福音的一个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因为福音总有一个出处，救恩是从耶稣从犹太人来的，基督也是从以色列来的，这本圣经也是从以色列而来的。所以说这个犹太人是神借着犹太人，是借着这一个选民，神拣选他们产生救恩。连基督本身就是从犹太出来的，所以先是犹太人。主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叫门徒也是这样啊，先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这并不是说就不给外邦人。正因为犹太人拒绝救恩，后来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所以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保罗每到一处传福音，第一他先进犹太会堂，他不能忘记他的骨肉，然后他就传普传，一切外邦人都传。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这就包括了普天下万国啊，都要传福音。所以这节圣经是罗马书的中心，罗马书的一个中心就是讲到神的福音要传遍，传到每一个人，但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就提到了这个相信，这个信心是多么要紧。那传了以后你根本不接受，你还是怀疑，或你觉得很好的道理，你真的知道而已，那也没有得救。这个信是指的信这个福音的中心里面的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有些人还只信神啊，神的存在我相信，神的宇宙万物创造我相信，但是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你不信子的，你得不到永生，唯独信子，信父还要信子，是吧？这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这一切相信的才能够得到。第十七节又强调什么呢？强调一人必因信得生，那就是罗马书的这个重点了。罗马书的内容就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因信得生不但指着因信称义，就是我们一生。所以这里说啊，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写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表示我们一生一世都离不开因信而得生。就是在信心里我们得到了，我们享受了，我们经历了，可以经历了他那全备的救恩，都是因着信，都离不开这个信。所以太宝贝了，告诉你就是因着信。所以十七节啊，也是指着这个福音来讲，因为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啊。那这个福音是怎么写明出来的呢？是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写明出来的。神的义，这是罗马书第三章，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了。三章二十一节不是讲的吗？神的义啊，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写明出来。神的义就是指着神拣选了耶稣基督他的爱子，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这个是在律法以外所解明出来的这一个义。这个义就是基督，他为我们成了被杀的羔羊，是神的义。因为在律法之内，在律法之下，我们不能称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称义啊，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因着行律法称义。因为在律法之下，就是你行的才能够得福，你行不到的你就受到咒诅，哪个人能行到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得出律法来。所以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这福音就是神的义显明出来了，就借着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义怎么给我们呢？是本于信，本于信的意思就根据信心，你只要 用信心来接受就行了。本一信就是说，不是出于行为，不是立功，不是修行，不是你修什么德性，是靠着什么功劳，都不是，也不是靠着你的意，你自己的意，也不是靠着自己的一个行为或者做什么事情，都不是。本一信就是根据信心，我们一信就称义了，一信就得救了，一信我们就等于我们接受了他的救恩，接受了他的福音，是本一信。但是下面一句以至于信，你不但本一信，而且以至于信，这个在英文里非常清楚。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就是从头到底要信，从头到底的信心，从始至终我们要接受，就是我们要因着信接受他的义。这个义就是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所给我们的那个全备的救恩，就是福音，就是福音。所以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本于信了，我们常常下面又不信了，因信得生，我们还要因信称义，成义啊，得胜，一步一步都是因着信心，都是他给我们的。不是说你一信你得救了，下面呢靠行为，不是靠行为，有人靠自己的努力，靠努力也没有用，还是信，还是本于信，又以至于信，本于信还以至于信。所以说如经上所记，所以这句话我们知道就是路德马丁他改教的一个根据。他天天修行修行修行啊，他们这些个做修士的都每天要爬这个什么呀钉子的梯子，你看看多么惨啊，满手满脚都是血，血淋淋的，为了让他们能够修行能够成圣。所以他在这种痛苦的经历中，他就悟出了一个道理，是什么？原来一人因信得胜，不是靠功劳，不是靠着苦修，天主教授苦修主义又加上禁欲主义，什么都不是，是因着信。所以他竟然能够冲破当时罗马这个宗教的罗马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势力啊，他竟然改革宗教，这是圣灵在他里面感动他，启示给他，把圣经的这一个罗马书启示给他，所以他竟然能够不顾性命能够改教，是不是？所以一人凭信得生，所以求主把这个宝贝的信心一生一世的赐给我们，使我们也能够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我们知道了，我们经历了，以至于信常常就会动摇啊，魔鬼的声音啊，环境的拦阻，使得我们怀疑，使得我们这个很多的不信在里面。我们真的能成圣吗？我这个老旧人本性能改变吗？啊，我从小就爱讲这句话，因为我这脾气特别不好。我说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啊。你们改变我改变不了，我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时候自己也叹息灰心。啊，刚刚想我不要发脾气，一会儿又发个脾气，这没有方法改变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基督耶稣的救恩。他那个使我们改变，这信什么呀？我们信这是有根据的，是信他的福音，是信他的话语，信神本身是信实的。这个信不是迷信啊！我信我信，实际很多人一天的喊信，信了半天还是没有信心。这信心是你一个实际的行动，所以以后雅各书就告诉我们，有信心还要有行为，有行为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有行为的，有实际的行动的信心，就你真的你相信。我靠自己我就永远不能改变，但我相信接受基督耶稣的救恩，他已经为我成全的救恩，使我们能够改变啊！所以罗马书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不过是一个引言，但在这一大段里就看见保罗他传福音的一个使命，他多么有使命感，他是以一生一世以传福音为中心啊！他奉派啊，他奉召被特派传神的福音，他是怎样的传？他是不以什么以传福音为欠债，他情愿自己尽自己的力量，而且他不以福音为耻，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保罗是这样的，尽心竭力的传，也可以说拼着老命来传。现在我们读这里，我们知道保罗确实是到达罗马，但是在保罗写信的时候还有多少阻隔，甚至于有什么呀生死的危险，是吧？有祸都要领导他，那多少这个拦阻，犹太人要暗害他，要阴谋，要埋伏的要害他，但这一切都不能拦阻保罗要去罗马的心智。因为什么？因为他里面这个要传福音给罗马的人这一个心呢，在他里面好像燃烧了一样，他这么迫切。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一段，求主给我们心里火热迫切，真正为传福音 而什么呀，而献上一切，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一生一世忠心于他，顺服于他，尊他为圣啊，忠忠心心的把福音传遍普天下，完成主在我们身上这一个使命。从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啊，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我们已经看了前面第一章的一节到十七节啊，特别看到保罗的一生就是传福音的一生，他以传福音为欠债，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而且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福音是给普世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希利尼人，这就看到神的大爱，福音要领导全世界的人，但是只要信的人你才能够真正得到，那全地的人包括外邦人也包括犹太人怎么样能够得到福音呢？所以保罗先不讲别的，先没有讲怎么样得到福音，先从第十八节开始一直到三章的二十节啊，从一章的十八节一直到三章的二十节，保罗在这里啊，清清楚楚详细的讲明人类的罪恶，包括外邦人的罪也包括犹太人的罪，罪的结果是什么？罪的结果就是要受审判，不但是第一次的死，还有第二次的死，所以讲明这个人类的罪恶就是不能得到福音，所以只有啊这些个罪恶除掉你才能够得到福音，所以福音的拦阻是什么？就是罪恶，就是罪恶。主来到世上为什么？主怎么就是要救啊，把罪人能够拉上来，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救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从第十八节开始，保罗在这里讲这一个第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重点是讲外邦人的罪，当然并不等于说犹太人没有这些罪，但是第二章呢，他重点是讲到犹太人的罪，其实人类都有罪，各样的罪都有，只不过呢这里重点是讲到外邦人的罪，因为特别提到他们否定神，他们故意的不认识神，犹太人虽然认识神，但他们心中常常也没有神。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从十八节开始，十八节开始讲到人类的罪，所以我们就想到为什么要这里保罗这么样的重点的讲到人类的罪呢？那就说说明神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人有罪不能来到神面前。自从亚当犯罪，我们的始祖犯罪以来，罪就入了世界，死也就入了世界，所以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神要挽救人只有是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这些罪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背后的魔鬼撒旦，他用各样方法利用这个世界眼目情欲、肉体情欲、精神骄傲来引诱人犯罪，而人的本性里面呢，也是亚当犯罪以后，我们都是从罪中而生，也喜欢犯罪，也倾向于罪恶，所以就犯出这么种种的罪恶。第一个罪，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八节，十八节这个比较笼统，也是概括了所有的罪。人类的罪包括两个方面，就是十八节，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的愤怒不是轻易领导人，因为什么？因为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他爱人，他创造人，他拣选人，他要施恩于人。为什么神的愤怒领导呢？因为人犯罪，因为人犯罪，所以这里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什么人身上？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就是讲到外邦人的罪，第一个罪，这第一个罪啊，也可以说就是人类的罪概括了这两种情况，第一是对神的不虔，第二对人的不义。不虔多半是讲到对神方面，没有神，否定神啊，也不去敬拜神，也不将荣耀归给神，不虔，没有真正从心里一个虔诚的心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这就是很大的罪，第一个罪，不虔。还有呢，就是不义，这不义就是对人之间，对人的不公不义，伤害别人，损害别人，亏欠别人，所以不虔不义这样的人，神的愤怒要临到。所以说神的愤怒临到，也是说明人类不但不虔不义，而且不悔改，不肯悔改的人，神的愤怒临到。我们从启示录一个个灾临到世人也是这样，神的愤怒临到，你还是巴不得人悔改，愿意人悔改，但神一直不悔改，那神的愤怒从天上就显明出来， 那最大的愤怒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神和羔羊的愤怒，那做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那最后要领导世人，领导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就是说这种不前不义的人也就是阻挡真理的人。所以世界上啊，主要的就是两等人，一等是什么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赞成真理，扶持真理啊，我们是这个啊，顺服真理。还一等呢，就是阻挡真理。这个阻挡的意思也可以包括那种压抑的意思，反对真理，抵挡真理，阻挡真理。所以我们要么是站在真理里面，我们要信靠，我们要顺服啊，我们里面要有真理，按照真理而去行；要么就是根本阻挡真理，不要真理，拒绝真理。所以这样的人，神的愤怒就临到。这是第一点，不偏不倚，不偏不倚。所以我想啊，我们多一点的读这个保罗的书信，特别他讲到关于罪方面，使得我们对我们将来传福音，我们去帮助别人非常有益处。不然的话非常笼统，我们也说不出来，也不那么清楚。所以多读这个圣经就知道，保罗把这里分得非常清楚。第19节，19节20节是第二样罪，就是否认真神，没有神，否认真神。但是这个否认真神也是一种故意的，因为19节说神的事情就有关神的方面的事，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那这句话很清楚，就是说的人受造有这个什么认识神的本能，有是吧？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那也可见的神的事情并不是让人人都知道，但是神让人能知道，有一些方面神能够让我们知道，人写明在人心里，那就是我们受造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啊一个什么一个良知，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人写明在神心里。只不过呢，人就是不要。就是什么没有神啊，不去寻求啊，也不承认啊。别说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那具体怎么显明，下面就告诉我们，神各个方面来显明他自己。这个显明的意思就是神也是把他自己启示给人，启示给人，因为神不把他自己启示给人，人是不知道的。第一个啊，就是说为什么说人否定神，人不要神是故意的呢？因为人心里面神早就把这个心，就一个追求真理的心，一个追求宗教啊，要敬畏神，要认识神的这个心，神已经给了人了。什么动物都没有，只有人有一个敬拜神的，有这么一个本能，神已经给人了，人显明在神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了。所以下面说，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是啊，很多人都讲我们没有见过神，没有神，因为没有见到他，所以就没有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宇宙万物，整个的大自然所受造的一切，我们从一朵花，我们从一根草啊，我们从一个小小的动物，从人的这个机体，从我们自己的这个每一个器官，你可以看见神，你可以看见神，可以认识神啊。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没有借口，没什么可借口的啊。所以这就是，但是人呢，就是不承认。所以认识神，这就是说是神把这个认识神的心放在人里面。你只要谦卑，你就能够寻到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神本性的这个能力，这不是一般的能力啊，乃是什么神那个永远的能力。永远的能力，也就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永远不改变的神，所以他的能力是永远的能力，你在世上哪里找？你人间根本没有的永远的能力，所以他能够什么创造万有，而且用他全面全能的命令又托住万有，又管理万有，因为他有永能，永能，神的永能。所以从万有，从受造的一切啊，我们就可以认识神，认识神的永能，因为借着万有把它彰显出来了，他的永能，谁有这么大能力？我们在神面前不是好像什么呀、啊？沧海之一粟，是不是、啊？水桶就当中的一滴水而已。地上的审判官、君王在他面前也像个灰尘，像个无有，归于无有，什么也不是，是不是、啊？所以神多么伟大，是吧？和他的神性就表明说，神自己的那个属性，也是借着创造万物可以看见。哎呀，这位神实在是公义，他降什么降雨给好人也 他照太阳，他用日头照好人也跟照歹人，义的和不义的全都是用慈爱来对人，那就是这就是看见神的神性，是不是？世界上许多事有因果有报应，就说明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是吧？这万物到现在还存留啊，日头到了时候一早起来就从东方出来，是啊，到了晚间它就日落西山，这表明什么？神的性实，神的不改变，是不是？所以这一切就看见神的本性，当然各个方面了，我们都可以认识神，从这个宇宙万物大自然认识。但是呢，这是第二个罪，就是什么罪？否定，根本不信，又闯到了什么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啊，这么多这么多的论，这一切无非就是推翻神，其实无可推诿。无可推诿的意思就没有什么借口，没什么借口。因为这个神的本性，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眼不能见，但是借着万物都到，已经显明出来，叫人能够晓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再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更可怕的，人类罪是什么罪呀？既然说没有神，结果呢？结果就敬拜假神。所以第三个罪，我们可以看一下二十一到二十三，敬拜假神。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知道不拜呀、知道却不当作神，这就表明人里面的本性里面就是不信、不拜、不当作神啊，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位真神既然是创造万物，他是实实在在，他的永能和神性已经彰显出来、表达出来了，那我们应该荣耀他，应该感谢他，这是应该的，因为他是独一的，他的能力、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万物都是他造的。这位独一神，我们真是应该荣耀他、感谢他。但是呢，这帮人是怎么样啊？根本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结果呢，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这就是拜假神、制造假神来崇拜假神。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子，意思说本来是神那个荣耀是不能朽坏的荣耀，是独一的荣耀，永远的荣耀，是不能朽坏的，就是不是人间的那个荣耀，是神的本性啊的荣耀。但是呢，他们怎么样？他们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结果呢，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什么叫做思念变为虚妄呢？那就是说他们啊，因为不认识神嘛，这个不当作神来荣耀感谢他，所以他们的心里就追求那虚空虚妄的东西，自己构思想了一个神出来，虚空虚妄里面思念就变成虚空虚妄了。这个所有的偶像都是虚空虚妄的意念所产生的，他心想，哎呀，我们这个什么，这个要与得到保佑，得到保佑什么呢？我们就来一个神，这个神就是能保护我们的神。哎，我们的这个让我们的饮食啊，我们的这个生活能够怎么样的能够蒙福，所以就来个什么造业神啊，什么平安神，什么神就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呢，他们呢，因为他们想要得到福啊，想要得到平安，所以他就为自己去创造一个神来安慰自己。而且呢，这个神呢也就随他们来指使了，来安慰自己。这种人为什么说他们是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呢？就是说自己明明有罪，又不认罪，又要去找一个神去拜，这不是一种自欺的光景？所以虚妄呢，整个的心就是个虚妄的心，也是无知的心，所以里面是昏暗的。就讲到这些拜假神的他们的罪恶，他们的本性。还有是什么呢？自以为聪明，自己以为聪明，所以他们可以造假神，这么一个宗教，又那么一个宗教，这么一个理论，又这么一个想法，自以为聪明，结果反成了愚拙。这个愚拙在哪里？就是二十三节告诉你的，就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为偶像。本来神是那个不能朽坏的那一个荣耀，结果呢变成了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拿这些个来代替真神去敬拜啊，去膜拜去，是吧？变成偶像，仿佛是必朽坏的，我们的神是不能朽坏的，他来造一些必朽坏的，哪个偶像不是必朽坏的？那这次这个台湾大震动，许多偶像你找都找不到了。你台中偶像最厉害，上帝说我给你一震， 整个震到地里面去，整个被吞了啊，就变成必朽坏的人，拜人，还有拜什么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人类很大的罪呀、什么罪？就是敬拜假神，敬拜假神。所以人的罪主要是什么呀？就是违背了神的诫命，十条诫，神的话语，明明是有神，他们说没有神，而且去敬拜假神。我们知道对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今天我们最近我们每天我们都念生命经，生命经里特别提醒我们，是吧？神说你要谨慎，你要分外的谨慎，你们进了迦南地，你们不可为自己塑造什么什么男像女像，又是这个天上的这个万象，飞禽走兽，还不能够塑造这些，不能跪拜，不能敬拜，免得得罪神。你们在迦南进了美地后都不能长久，所以这今天也是对我们的警告。我们这里看世人的罪，实际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对照自己，我们常常也会把那个不能朽坏神的荣耀，把它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那些个必朽坏的、可憎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的这种样子。所以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可憎的是，最可憎的是什么？就是偶像，就是偶像，偶像是可憎的。所以神看为可憎，因为你把假神当作真神，这是第几点了？第三样。下面再我们再看，从第二十四节开始，我们大家注意，有三个任凭，这里有三个任凭。什么叫任凭？二十四节有一个任凭，二十六节有一个任凭，二十八节又一个任凭。大家看见没有？这三个任凭是三类罪恶。任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人故意犯罪，一再拒绝神的救恩，拒绝神的神借着什么？借着这个先知或者借着这个各样的方法对人的警告、提醒、责备，还有呢，拒绝自己内心里面良心的那个控告，也无视罪恶的报应，也不顾自己所遭遇的一切的痛苦，他就故意的，就是要一味的要这样去做，那就是神对他的态度就是任凭了。这个任凭是神任凭你，神任凭就是说神提醒责备以后他还是不悔改，那就叫任凭。所以现在世人很多人讲，他们听过福音听过福音还是这样做，我行我素，还是照样犯罪，而且这个三个任凭你给我们看看，非常非常严重的罪恶。所以保罗虽然是这么写一封信，但是实在也够概括的了，够详细的了，把人类的罪恶讲得这么清楚。第一个任凭大家看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这个任凭是什么？就是偶像和污秽。为什么把偶像和污秽？开头我看老看不懂这点，我说这个保罗大概是错了吧？怎么二十五节又讲到偶像的事情？前面已经讲到敬拜偶像，其实不是，这是一个人类很大的罪。尤其是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古代的说人们拜偶像的同时就是行奸淫、行污秽的事，无论是迦南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是这样，一面拜偶像一面行奸淫。所以他们那个庙里的祭祀和这些个妇女都是什么？都是男妓女妓，这样污秽的。所以以后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以后就效仿外邦，说为什么说神发怒呢？神不能容忍呢？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以色列家还是犹大家，以后就是，所以先知责备他们都说他们怎么样？拜偶像行邪淫，拜偶像行邪淫。那这就是第一个神的任凭，不悔改。所以我们看看二十四节说，所以神任凭他们，你一再不悔改，你拒绝神的警告和提醒，那神就任凭你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就是淫乱的罪了。这很清楚，就是敞着自己心里的情欲，放纵的意思，放纵情欲行污秽的事，那这种淫乱的罪就是彼此玷污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来讲，人一切的罪都在身体以外，唯独淫乱的罪是什么呀？是伤害你的身体，是你身体犯罪，彼此玷污自己。但是他不是单单的犯奸淫的罪，犯淫乱的罪，放纵情欲，而且呢，二十五节接下来，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一面行奸淫，这个情欲污秽的事，放纵彼此玷污，一面在拜假神，就拜偶像，不敬奉那造物的主，那说明他们明明知道造物的主不去拜，那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都方便看得见。摸得着，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接下来保罗说了一句话，那就是说主乃是可称颂的，你不拜，但是 主仍然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就是保罗的态度把它写在这里，大家都在拜偶像行邪淫，所以现在我们看世界也是这样，这个邪淫代表道德上的淫乱，属灵的淫乱都可包括在内，因为拜假神，拜假神论就是心偏邪，心偏邪就是跟神是什么样啊，偏离了神的道，那不专一爱神，所以这些人可不就是属灵的淫乱或者肉体的淫乱啊，和拜假神都是分不开的，连在一起的，所以偶像与污秽，偶像与污秽啊，这样做你不悔改，那神说我任凭你，神任凭。当然了，这三个任凭也并不等于说这些人就不能悔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世人犯罪嘛，放纵嘛，所以神就任凭你，你去犯去吧，因为你不悔改，你就去犯去。但神还是等待人悔改啊，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呢，我们要抢救灵魂呢啊，我们要把他们从罪恶里要带出来，是吧？让他们能认识自己的罪恶啊。所以保罗这最后一句话多么宝贵，主乃是可称颂的。任凭世人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但是主乃是可称颂的。所以今天你我，我们要称颂敬拜这位造物的主，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心态心思意念都要圣洁，不要说肉体犯罪了，心思意念都要圣洁，这样的话才真正能够敬拜这位造物的主，这位造物的主。这是第一个任凭。第二个任凭我们再看，第二个任凭就是逆性的情欲啊，这个任凭更可怕，这个就是人类淫乱罪恶到了一个顶点的时候，他已经达到了一个程度，他顺性的情欲都不能满足，就追求逆性的情欲，这是人类一种变态的淫乱啊。所以这就说明主来的日子近了，索多玛的罪，索多玛的罪。所以这里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这种情欲叫做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圣经的用处变为异性的用处，女和女犯罪，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圣经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甚至现在怎么不犯罪还要要求合法啊，最高领袖，国家最高领袖还要同意，还要批准，还要支持。所以我们可见的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一个真理颠倒啊，到什么地步，是非都颠倒，错的不以为错，还以为是合法，甚至在教会里面还要怎么举行这个同性恋的婚姻结婚典礼，底下一句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一定受报应的，就不要说将来受报应，就你在生前就会受到报应，在自己的身上受到枉为当得的报应。所以现在艾滋病啊，是这比这个癌症还要厉害的致命的病，你没有犯罪，你接触这种人，你也要遭到这种报应。所以我们这是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恨罪的心啊，这种倾向啊，在这个许多的国家里都是这样，有些国家本来是非常保守的国家，现在也都同性恋解放，把这条啊律法上法律上的这条都把它抹掉啊，这是太可怕了啊，这就证明主快来，这就所以神任凭啊，你要这样做你去这样做好了，因为他们不服神的那一个什么神的律法，外邦人没有律法，但是他们心中有律法，因为神造人做神就给人有一个良心，良心就是是非之心，等下次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就可以看出神给人有这个是非之心，不是不知道，他故意这样做啊，他就追求这方面的啊情欲的逆性的情欲，其实也不是真的满足，就是一种罪恶的更越加的堕落的一个光景啊，越加的堕落是一种逆性的，所以这样的事情啊，在这个利未记十八章也讲到，神说你们进迦南之，你们进迦南啊，你不要随从这些人，他们那些什么呀，他们的恶俗，是吧？神就讲今天也是如此，也是如此，迦南的罪不是说是过去的罪，今天更是如此，可以说人类的罪到了犯逆性情欲的时候，那就证明主快来了，因为主耶稣说嘛啊，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日子也如何，而且呢也像罗德的日子，什么叫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就是这个情况啊，逆性的情欲，也就是索多玛的罪恶，是圣恶滔天呐，索多玛俄摩拉结果被天上的火把它焚烧，这是第二个任凭。底下第三个任凭我们看就是28节，他们既然不认识 就认识神啊，这就是人类的一个罪，可以说是一个种根啊。种根是什么？故意不认识神，特别加两个字，故意。你认为我不认识神吗？不是，他是故意的不认识神。正因为人故意不认识，所以底下就犯出这20多种罪恶，什么罪都能犯得出来。故意不认识什么，他就可以毁了自己的良心，他就可以使良心呢都怎么样，都丧尽。那什么罪都犯，没有什么故意不认识神啊，这实在是很大的罪。我们看一下3章18节，翻过来啊，3章18节。三章也讲到很多的罪，也讲到很多的罪。第二章当然重点是讲犹太人的罪，三章又讲了一些罪恶。在讲到罪恶的时候啊，第9节一直到18节讲到罪恶，我们看18节怎么讲，大家一起念。他们眼中不怕神，这就是人为什么这么多罪恶啊，偏行己路，没有善，没有行义的，也没有一个是善的，喉咙都是敞开的坟墓，舌头都弄诡诈，嘴唇都是灰蛇的毒气，满口咒骂苦毒，杀人流血啊！他们的脚飞跑啊！这个行残害暴虐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们眼中不怕神，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今天我们呢，要惧怕神。什么叫敬畏神？敬他，畏他，还怕他，要有一个敬畏的心。世人所以犯这么多罪，就因为什么呀？这里说故意不认识神。3章18节告诉我们，他们眼中不怕神。可见的不是不知道神，是故意的啊！可见的不是不认识神，乃是什么？不怕，不怕啊！这个神有什么呀？他不怕，他不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神必审判，他都不相信，眼中不怕神，这个胆大妄为呀，狂妄到极点。什么叫他们这个眼中不怕神呢？目中无人，不是不仅仅是这样，而且目中无神呐。这个眼里头上帝他都不加，他都不看，他都不忽视，那可不是什么罪都犯得出来。这就是第三个任凭，神任凭他们，因为他们故意的不认识神。所有任凭的罪都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神只好任凭，就跟小孩子一样，爸爸妈妈讲你不要这样做啊，他还不听，就不听，那一再不听，你做浪子好了，你去做浪子，这就是任凭，浪子就是任凭的。被任凭了，你一直这么犯罪，以后等到像浪子一样，真的痛苦到极点了，被剥夺一切，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流浪了，流落了啊，那就说可能你回转，神还要拯救你啊。所以这个任凭呢，就因为人的这个故意不认识神。我们呢，今天呢，求求给我们真正的不但知道神、认识神，还要敬拜神，千万不要故意，千万不要眼中不怕，我不怕，你不怕，你这个灾害就要临到你。我们要害怕，我们是什么都不怕，但是对于神我们要怕，对于犯罪我们要害怕，要这样的害怕。所以底下那么神就任凭他们什么呢？下面就我们看有多少种罪，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就是罪。故意不认识神，接下来什么罪？所有不合理的事就是罪，所以是存着邪僻的心。邪僻什么意思？也就是放纵，干犯，无所谓，胆大，像那个乌西亚就是存邪僻的心，像那亚哈斯也是邪僻啊，放肆的来作恶，就是存着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不合理的事根本就不应该做的，明明知道就是不合理的，是不是？人家有夫啊，你请开别人，那就是不合理的嘛，不合理的怎么会合理呢？是不是？你对别人是有感情的，这就是不合理的。你破坏人家家庭，那就是不合理，所有不合理的都是罪啊，都是罪。所以这就是因为他们故意不认识神，所以底下我们看一个个的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各样的不义。所以行不义的，行非义之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非义之事，不义就是非义，不义都是罪。那不义的罪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申命记25章，申命记25章。当然不义的事很多了，我们看这里他讲到一个方面，就是13节到16节，我们大家念一下。非义，不义，不义就是不公义，因为神本性是公义。第13节，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牲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 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一切非义之事，所以他们行的那些什么呀，他们什么呀啊，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那不义有很多种，各样的不义，这里提到什么不公不义啊，两样砝码啊，一大一小啊，所以这个当然就是神憎恶的。在箴言里是提到啊，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才是神喜悦的。但我们心常常是会偏的，人心呢、啊、常常偏啊，因为你对我不好，因为你不大可爱，那我对你我就又一个看待。现在我们就要学这个功课，是不是该我们该怎么样怎么样做啊？不要一大一小两样方法，两样那就是对人两样，甚至有的对父母对自己的儿女都两样，造成儿女之间彼此争竞，这就彼此仇恨。为什么不公平啊？啊，妈妈爱我不爱你啊，所以这种这都是非义之事啊，神不喜欢，装满了各样不义的事。所以只有公平，你用对准的公平的砝码和公平的升斗，神说你在美地上才能够日子长久。日子长久不长久啊，就在于我们是不是行啊公义的事，还是行非义的事。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遵守他的道，那就是行公义。你说怎么叫行公义？神的道叫我们应该恨什么，应该爱什么啊？神的道让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啊？这个不伤害于人，爱是不加害于人，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完全的基督的那个律法啊？所以那就是说我们要真正具体的一点一滴的来行主的道，免得我们装了各样的不义还不知道，许多的罪自己明明犯了罪还不知道，所以多一点的省察啊，邪恶啊，这个邪恶就包括太多了。邪恶现在是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都是邪恶的事啊，从小孩子的教育，在学校里面，在社会里面，这种伤风败俗的东西，这都是邪恶的东西啊，那你简直不能看啊，这些邪恶的东西。还有呢啊，邪就是偶像啊，偏邪呀、啊、这个这方面的啊。恶呢，那就是嫉妒啊，恨人啊，纷争啊，凶杀呀、啊、这一类，所以充满了邪恶。还有贪婪，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贪婪包括各个方面的贪啊，这个贪心不拿掉，这是很大的罪，而且能够叫你什么，现在这个现在罪恶当中，现在这个痛苦当中，贪婪。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免去，你们要谨慎，要免去一切的贪心，那就是这个贪婪所包括的一切的贪心。生命不是箴言二三章不是告诉我们啊，贪吃贪色贪财啊，所以我们都要求主让我们不要贪啊。这个贪婪，有的人我不贪财，你不贪财，你可贪色啊，贪名啊，贪利啊，啊贪各种种种的啊，所以贪婪这是一个大罪。恶毒，恶毒小字是什么？就是阴毒，老想着要害人，老用恶什么恶而毒的思想意念来对待别人，或者真的去对付别人，或者这么想。对人的是这么一个想法，这都是恶毒啊！他没有善良在里面，这个心不善良啊！我们不要恶毒，恶毒就是会生出啊很多的罪来，像那个该隐，该隐就是恶毒啊！刚刚还跟兄弟说话呢，马上转眼就把他打死，是不是恶毒？因为上帝悦纳亚伯的就不悦纳他，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这就心怀里面就是恶毒了。啊，我叫你也活不成，是吧？这恶毒，是吧？满心是嫉妒，这个满心嫉妒，约雅真是一个满心嫉妒的人，嫉妒这个，嫉妒那个，最好我永远做大元帅。他就是要满足自己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权欲，权呢、啊？许多人争权，贪什么？贪权，最高的那个元帅的地位，所以他竟然啊，在太平之时杀了两个比他好的元帅。不是嫉妒，就是底下接下就是凶杀，嫉妒就是凶杀。所以为什么说恨人就是杀人呢？实在是这样，所有开头恨人的，他也开头并没有，但是演变接下来的就是要凶杀，凶杀恨呢、啊、嫉妒吧，该隐就是嫉妒啊，结果就是凶杀，底下增进啊，为什么增进？就是好高啊，还 绝境里面，骄傲，自己觉得比别人强，要打倒别人，增进，是吧？增进里面也有什么意思？就是为了突出我自己，或者为了得了某些利益，就更加增进，不追求和睦。我们要追求和睦，不能够增进。诡诈，诡诈就是不忠诚，所以什么是诡诈？诡诈就是不忠诚。神让我们忠心忠诚，忠诚的反面就是诡诈，不正直，弯曲，是不是？毒狠，这个毒狠就能下手了，是不是？不但是阴毒、恶毒，而且毒狠，这个加个狠是什么？像那个越南啊，做了王，把所有兄弟都杀掉，这叫毒狠，是吧？那个亚西米勒也是一样，把所有的这个基甸的儿子通通的把他杀光，亚比米勒是吧？亚比米勒，这真叫做恶毒啊，毒狠啊。底下又是残谤的，残谤就是背后的毁谤人，毁谤人的名誉，破坏人，损害人家的这个声誉，人家的这一个本人的这个名誉，这就毁谤残谤，背后说人就不应该了，还加上个残谤，就把人说的坏得不得了，破坏人的名誉。这个残谤可能你就是故意的加罪于别人，明明没有罪，你会把人说成坏得不得了，残谤人。背后说人，那说明不光明嘛，有话不能够当面讲，所以神的家出了一些问题，出了一些破口，就是这样，散布，哪叫散布啊？那叫散布纷争了。我们上半年就是这个就是去年吧，确实出了一些问题，我想主要的就是这个原因，背后说人怨恨神。一些事情就对神怨恨，有的人怨天尤人呢，这也是罪啊。所以有一些呢，我看看这里，有一些罪我们看看不是太大的罪，但保罗在这里列起来，这是罪呀。所以我们不多读经啊，真的觉得自己没什么罪；越读经啊，真是可怕，真觉得自己哪样没有，哪样没沾。可能我外面没有犯罪，但我的心思、我的意念里面，样样都有啊，样样都有。所以越读经啊，读到这里就真是要在神面前要谦卑。要追求里面的圣洁，我们每一个都追求圣洁，神家就圣洁，一个教会就圣洁，是不是？就不会批评论断，老讲别人不对，是吧？就不会这个背后散布纷争，是吧？底下污慢人，什么叫污慢人？就是无理蛮横的来对待人。所以保罗啊，原来叫扫罗，他就承认他曾经是污慢人，无理的蛮横的态度对人，有损人的人格，是不是？把人都拉到什么？拉到监里，下到监里去，而且强逼人家来亵渎神。所以扫罗认识自己是个罪魁，狂傲的，狂傲和自夸老在一起。你看，狂傲就自夸，不认识自己，狂傲，其实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骄傲。所以我是常常认这个罪，狂傲、骄傲，不认识自己，底下自夸，其实没什么自夸的本钱，有的时候还要夸。不知道一切都是恩典，自夸就是夺神的荣耀，占神的地位，夺神的荣耀。大卫为什么数点门民数啊？数点民数什么？你看我多了不起，我做王多少这个拿刀的啊，多少军队，我的国家多么强盛，我的军事是多么的这个强，就自夸。底下捏造恶事的，这更可怕了，明明没有他去捏造。或者把自己说的可怜的不得了，捏造各样的恶事，还有违背父母，这也是这个时代里面越来越看见，无亲情不结怨啊，不尊重自己的父母，违背父母，你父母的话根本不听，许多在婚姻的问题上，在非常重大的事从来不跟父母商量。那最近一个姊妹给我来信，她伤心的不得了，她甚至决定，他们全家决定，这个儿子既然不听话，自己跑出去自己结婚，而且是两个人都是这个非常的不好，那结果怎么？就他们就决定不让他回来。你违背父母嘛，父母太伤心了，太伤心了。父母是天上的神在地上的一个代表啊，我们都是父母而生，神界的父母把我们生养抚养到大你这个心就没有父母违背父母、偷窃父母都以为无罪，这人以强盗同类。 箴言里特别讲的是吧，无知的。为什么无知也列成一个罪啊？因为无知所以犯了很多的罪，不追求真理，不追求认识神啊，盲目啊，人家怎么我就跟着人走，轻易轻轻忽忽的就上当受骗，这都是无知的。啊，无知呢还以为自己知道边边都懂啊，以为自己都知道，实际根本不知道。无知的人，很多人就是自己念了一些书，自己学了一些科学，学一些东西，其实是无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在他里面，无知。没有真理的人其实就是无知的，不追求真理啊。底下背约啊，背约什么意思啊？就是本来跟神立约，本来许过愿啊，本来起过誓啊，本来答应神啊，不算数，这就是背约。那实际我们也常常这样说了不算，主啊我一定定怎样，实际没有这样啊，我把我的儿子给你，我把我的女儿给你，到时候才舍不得呢，还是你自己的，这就是背约啊。以色列就是背约嘛啊，神他们一出来埃及，神就和他们立约，又是西乃山的约，以后又有帕勒斯汀的约，哪个遵守啊？他们都没有遵守，所以这个违命背约，以至于后来就被掳了，遭到神的惩罚啊。底下无亲情，一个人要有亲情啊。我们常常讲这个人没有人情，那个意思是并不是说人不要情，神创造人给我们充满了感情，乃是说我们要尊神为大，我们在神的旨意和人的意思在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拣选神的旨意，这叫我们不要有人情，并不是无亲情啊，不认父母，不认兄弟，对儿女也不爱也不关心，那真叫无亲情了，这是自私专顾自己到极点了，这简直不像个人了，是不是？神给你父母儿女弟兄姐妹是让你爱，你该爱的不爱，你本分不尽，那也叫无亲情，要尽本分，但是你要尊神为大，你不要把你爱儿女妻子丈夫弟兄姐妹过于爱主，那就是不对，那你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了。主没有说让不爱，不爱何必给你天伦，给你这一切，是吧？人是活在这个家庭里面，活在这个爱里面，那怎么样的认识这个问题，是吧？不能什么都不顾，三亲不认，六亲不知，不认，只顾自己，这里一定不好。所以那些个寡妇，保罗就讲到了，是不是？那些寡妇，这个自己的儿孙应该尽孝道啊。这就叫做要有亲情，不能无亲情。自己家的寡妇不照顾，那你把都推到教会。还有不怜悯人，以东就是不怜悯人，永怀仇恨，亚门也是这样。所以主是让我们怜悯人，因为主是哪有怜悯？主看见许多的人呐 这个怎么样啊？漂流啊，到处漂流，没有牧人，主就怜悯他们。主看见这个拿因的妇人，是不是啊？在那里哭自己死了的儿子，耶稣就怜悯他。主是动慈心的，所以我们常常心里很狠的，没有怜悯的心，我想就没有爱灵魂的心，就不能救人，没怜悯。为什么这些都没有？就因为人专顾自己。所以我们读这一章圣经啊，我们可以自己对照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讲到末世的险恶。你该知道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有多少多少多少多少罪恶。还有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啊，这个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啊，也有这么十几种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告诉我们情欲的果子是什么啊。我们要什么呀？我们也不要接情欲的果子，我们接圣灵的果子。也讲到有这么十几样的罪恶。所以这里就是保罗讲的这些。还有呢，下面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人是当死的，当死的什么意思？你不悔改那你一定灭亡，不是说你的肉身马上死了，你要灭亡的，你这个结局就是死。神断定啊，这不是人来断定啊，神判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哎呦一点小罪一点小罪，神判定如果不悔改是当死的，当死的灭亡。那还当然还有一个意思，我们信主了我们是不会灭亡，但是你的灵性就是当死的，你死了不认罪，有罪不认，你就是当死的，你就是你的灵性就是等于是死的一样，与神隔绝，像撒地教会一样，暗面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底下最后一个罪大家看什么罪？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那最后两个罪自己去行就是明知故犯了， 那神既然判定行政是当时的，他还自己去行明知故犯。最后一个什么，不但自己去行，下面呢还拉着个伴儿。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自己也有罪嘛，他喜欢犯罪，他不喜欢人责备。那别人没有责备他，责备另外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他都反感讨厌。那是什么？这就是这个罪啊！我们本性里都有。当我们自己在这个失败软弱反联合起来反对神抵挡神，不但自己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保罗列的这些个罪恶又是这么详尽，又是这么清楚，三个任凭。那今天我们知道了，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我想啊，最要紧的就是第一点，就是要我们大家都要操练敬虔，抵挡罪恶，是抵挡罪恶。希伯来书第四章啊，第十二章第四节告诉，抵挡罪恶有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照了，别的和我有关系。那现在我们既然读了，不是一个福音的使者，是外邦的使徒。保罗自己首先，他天天追求什么？天天死，天天死，他天天把自己肉体、老我、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今天说这些呢，那就是要为了什么？为了挽救在这些个罪恶里的人，要把他们救出来。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脱离罪恶，我想没法救别人，你怎么去帮助别人？我们里面还是污秽肮脏啊，这叫犯罪作恶，你怎么去救别人？这个福音怎么样能够成为一盏救恩的明灯啊，去照亮那在黑暗当中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里面有光，我们必须要消除一切的罪恶，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说啊，我们看到这些罪恶，我们就想到今天全世界的人他们多么可怜呢、他们被罪恶辖制啊，神任凭也是因为他们在罪恶的辖制之下不敢悔改，故意犯罪啊，喜欢黑暗啊，所以心里还是无知的呀。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为人代祷，是吧？为人代祷，我们明白了这一章这么具体的罪，我们就要为这些无神论的人为他们祷告，抵挡神，否定神，这是一类罪恶，特别大的罪恶。许多国家都是无神论的国家，感谢神，祷告祷告，这些年来看见就有转了。他们都解体了，都给他转变，是吧？无神论否定神，不要神，让他进化论都变扔到垃圾堆里面去，是吧？又是唯物论，又是进化论，又是什么啊？无神论，这些我们就知道怎么样针对这个祷告。还有呢，拜偶像，许多的宗教拜，发明了许多许多的神，我们要祷告求助，拜好那背后魔鬼撒旦的权势。偶像本身并不可怕，不过是个木头的一个，顶多是个金子银子的，但是它背后我们要知道有什么呀？有撒旦的权势，有魔鬼的权势，一种势力在人心里面，他就不拜不行啊！甚至拜祖宗的那样，他们说如果我们信了你们的神，我们都不能拜祖宗了，他们的良心就这么软弱，那将来怎么我们就得罪了祖宗了？那也可能我们死了就没有人来拜我们了，是吧？这个力量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要祷告，借着祷告使人心能够转过来，能够真正的归向神。我们现在看一下保罗啊，怎么样？这个，在这个一个是《使徒行传》，我们最后看这两处圣经啊，《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保罗在讲到的时候，他随时随地怎么样帮助人，叫人弃假归真。先看十四章的第十五到十七这两节，我们从保罗啊，他在工作当中，那就是他们保罗不是叫一个生来瘸腿的好了，能够行走了，结果呢，这些人就前面把什么要拿石头打他，接下来怎么样啊？他跑掉了，保罗是吧？逃往吕高尼去了啊，吕高尼的路斯德，结果在这里怎么样？他们拿他当神啊，拿他当神啊，牵着什么牛，拿着花圈啊来向保罗巴拿巴来献祭。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十五节到十七节，大家念：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就这一小段里，很简单的话，保罗就在这里，不但我们要拒绝撕的衣服跳出来拒绝他们献祭，你们不要把 我们当神，但另一方面呢，也把他们引向这位创造万物的这位真神。这几句话就看你保罗多么积极，拒绝一切人来的荣耀。我们信息跟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这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叫他们要悔改。从前的时代，神叫我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但是如今呢，要悔改了。还有接下来就是十七章，十七章就讲到要悔改。这里保罗就是说这个告诉他们这位神是多么施慈爱，施恩惠。十七章我们再看一下，还是使徒行传啊，十七章二十四节，保罗在雅典这一番的讲话，二十四节一直到三十一节，我们大家念一下啊。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保罗随时随地把这位真神介绍出来，随时随地引人归正，弃假归真。所以真是保罗啊，他真是一生就是传福音，没有别人，时时刻刻一面讲明人的罪，一面带领人怎么样归献神。世人蒙昧无知的说神不鉴察，如今要吩咐人要悔改，现在要悔改，那意思说这个救恩既然临到你们，传给你们，你们就要悔改，要悔改，不能够再刚硬，而且也讲到将来的审判。所以这位宇宙万物的真神创造一切，又救赎，把救赎的恩典临到了世人，就是要救世人，不管你多大的罪，这里罪够多的了吧。我们刚才看到这里是不是这么几类罪恶，是不是这么多的罪恶，是不是？第一是什么？不前不义，那就包括世人的光景就是这样，不前罪神，不义罪人。第二，否定真神。第三，敬拜假神。第四是偶像与污秽。第五就是这个逆性的情欲。还有第六就是各种罪恶。这么多的罪恶，人怎么能够蒙恩呢？但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们最要紧呢，最后要突出什么？基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他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们不是一张口就是罪罪罪，你要给人指出了一条路。神是爱，神要救赎人，人已经犯罪了，该灭亡，但神爱人到极点，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为要拯救罪人。所以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我们读提摩太前书说也提到了，是吧？在英文里保罗说这句话是现在时，不是说我过去是个罪魁，大概我现在好了，没有，我们的本性到现在主不怜悯仍然会犯罪的，就讲到自己的本性，直到现在我仍然是罪魁。求主给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深刻的认识，对自己不断的痛悔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更加的追求内心的圣洁。不是外面我没有犯罪，我们绝不能够满足于外面我没有犯罪。你说有几个外面犯了这么可怕的罪，但是也 不一定都没有我们惨谤人，我们背后说人我们有狂傲，有自夸无知，违背父母都有的，是不是？这些罪也都有的。所以要从内心里从根本上解决主是爱，主是蛮有怜悯的，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谁像什么？以赛亚书第一章大家也都会唱，是吧？你们的罪虽如朱红并把我们洗得如什么呀雪一样白虽如什么甘盐 必把我们洗得什么呀，如羊毛这么白，主能够给我们洗净。所以求主给我们都能够啊，借着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话，使我们更认识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但是神是爱，要救赎啊，我们必须一条一条的在神面前蒙神的光照，也能够借着啊这些个罪恶啊这样的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为人代祷，求主救赎啊，只有这一个救法，没有第二个救法，就是基督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使这些人能够因着信他能够脱离这一切的。